但是现在呢，你看见神，你如果回到这个创世纪第一创世纪去的话，那么你就会注意到这个创世纪，你就会注意到呢，创世纪在那里呢，神就开始预备救恩了。因为现在人已经不止堕落在罪里，堕落在肉体里，最后堕落在世界里。那么现在神怎么做呢？那么你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五十章，那我想很清楚的，创世纪分两大段，前面十一章是一大段，然后从十二章到五十章呢是另外一大段。那么前面讲到人的堕落三部曲，那后面呢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现在开始预备他的救恩。那神怎么做呢？你记得吗？神先呼召一个人，从一个人开始。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亚伯拉罕。然后借着亚伯拉罕呢，神要得着一个家，那就是雅各这一家，你记得吗？然后从雅各这一家呢，神要得了一个国，那就是以色列国。那么从这个国里面，然后你知道说神做了两件事，神得着这个国要做了两件事。第一，神就把他的话呢就交给这一班人，那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这是这一方面的预备。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因为就这本书呢，乃是为将来的救主来做见证。你怎么知道这个救主是人类的救主？你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那么旧约呢，可以告诉你说他是犹大支派的，而且呢，他是这个坐在这个大卫的宝座上，而且呢，他是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关于将来这位弥赛亚的来临，圣经老早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一共有333个预言。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预备。你怎么知道是弥赛亚呢？我们知道神借着这个民族为给了我们就是把神的话交给他们。那么所以你知道以色列的宗教，以色列人很特别的，第一他们和一本书发生关系，第二他们和一块地发生。你把那本书拿去了就不是以色列，你把那块地拿走了也不是以色列。所以你要知道神的仇敌在以色列身上要做了两件事，一个要摧毁那本书，第二要摧毁那块地，那就是迦南地。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不同就在这些地方。那么神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借助这个民族能够保存他的话，那么等到时候到的时候，大家读神的话的时候，你知道读神的话的时候，然后呢你知道救主就来到了。你记不记得几个博士在东方啊，大概那个时候他读到民数记，那这就是为什么神给了我们旧约的圣经。那么根据这个民数记呢，知道说将来雅各的心啊，将来这个有心呢、啊、要出于雅各。所以呢，因为他们是观察星象的，他们果然看见那颗星，所以呢你知道他们就受着那个星的引导，后来就来到耶路撒冷，后来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结果那个星又在他们前头走，最后呢终于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清楚，为着预备救主的降生，为着几个博士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能来到主那里去敬拜他，你知道神老早做了许多预备的工作。那最重要的就是这本圣经，旧约圣经，这样你才知道说主耶稣大概是要在什么时候降生。你记得吗？根据但以理书必须要经过69个7年，从重建圣殿开始，从圣城开始一直到主耶稣降生，大概经过那么多年，也不能多也不能晚。那不止如此，那颗新的出现很有讲究的，因为那颗星呢不是普通的星，就是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你还可以看见那颗星。那么这颗星呢在天文上终于找到了。那么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主耶稣应该是在什么时候降生。你若去看天文的日历，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确有这么颗星出现，一点都没有错。到了时候一年以后它又出现，所以你就晓得说现在你可以知道在这个整个新的那个历史上，天文的历史上，你大概能够知道是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什么，因为有心要出于雅各，就告诉我们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但是呢不能晚于主后70年。为什么不能晚于主后70年呢？很简单的原因，因为到了70年以后圣殿就被烧毁了， 他们是把所有的家谱啊是放在瓦器里面，然后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这个圣殿里面。所以圣殿的火一烧了以后呢，你家谱就没有，你怎么知道谁是谁的后裔，谁是谁的后裔？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如果你要证明给人看他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是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根据圣经，主耶稣必须又在什么时候一定要降生。所以你看见说神就借着这件事就为我们预备了圣经。那么好了，因着这本圣经，几个博士，东方博士终于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了伯利恒。那因着这本圣经，现在保罗能够证明说耶稣就是基督。许多人因着这本圣经，像你我因着这本圣经就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神预备救恩的第一步，明白吗？第一，先得罪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顺服了以后，那么有一个家，这个家然后呢就扩展到一个民族，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呢就是以色列国。那么就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神特别给了他们圣经，交付给他们，托付给他们。那么这本圣经呢就是为他的儿子来作证。那这只是一部分，那还有一部分呢，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是个独居的民，所以以色列是不和别人同化的，你怎么样都不肯与别人同化。那么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你知道是绝对不和别人通婚的。那为什么这样呢？神就特别用他们的特性，因为他们的确是独居的民，为自己的儿子保存了一个单纯的。如果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以色列已经是杂婚了，那么你知道说这个事情就不可能发生。那你怎么知道谁是弥赛亚呢？所以你看见吗？神为什么要得着以色列人呢？因为他要为自己得着一个很单纯的民族，是个独居的民。那因着他们那么特别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弥赛亚将来就要从那里出来，然后你就能知道他是人类的救主。那么我们拿中华民族来做例子，我们常常夸中华民族是个有5000年的文化，我们不大容易被别人同化的，我们到哪里都是吃中国饭，到哪里都是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下一代都喜欢吃中国饭。那么好了，我们觉得很骄傲，这是中华民族。但是不要忘记，中华民族不会被人同化，如果他们的脚是踩在自己的土地上，那是不错的，你几千年都不改的。但是你看看来美国的中国人，现在我们常常说中华的民族是非常优秀的，但是你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说今天年长的一辈可以抓得住自己，抓不住他的儿女。现在你用什么方法可以说明说今天你只可以和这个和中国人结婚，你不可以和美国人结婚？那你的儿女说你一定种族歧视。那么还有很属灵的儿女们说，你这个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没有化外人，没有这个没有希利尼人，没有犹太人，那你怎么说是我们不可以娶不可以嫁美国人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做父母是很难很难。你看好了，没有多久以后，不要说没有多久以后，大概不要过多少年，在美国的中国人不可能仍旧是美国的中国人。所以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今天如果你在美国，我们所注意的，如果是以中国人做单位的聚会的话，这个聚会做了不久的，你到了下面一代 ABC 怎么办？现在仍旧用中国国语在那里维持，你最多再维持20年就没，下面就没有了。等到下面的你看好了，那这些 ABC 从美国长大的，那好了，如果他乖宝宝一点，那么他可以也可以照着父母的意思，好了，为了成全，那么你看见他还是和中国人通婚。但到了下一代没有人晓得。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人亡国亡了1800年，他们不是在自己的地方，他们被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包括今天的圣保罗各个地方去，但是他们仍旧存在，他们不肯灭亡，他们不肯就这么消失了。所以在巴西，你今天到巴西去的话，你就要看见那些人呢，他们名字上面有水果，跟水果有关系，像 Oliveira， 那你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犹太人。为什么？他们怕他们自己，一面他们可以改头换姓，一面他们可以隐藏他们自己，但另一面他们怕隐藏久了以后他们忘记他们自己。 所以我们知道全世界的教育没有人能赶得上犹太人，他们是不拘的。经过了1800年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你看到今天为止，你还得要承认说他们是最难最难同化的民族。那为什么？很清楚，就是因为神的目的就是要借着那个独居的民能够保存一个单纯的民族。现在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追他的家谱，你知道他是坐在大卫宝座，他大卫谱系的，你知道他是犹太的后代，你知道他是犹大支派，同时你知道他整个的情形，那现在你就可以证明说他是弥赛亚，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创世，整本的创世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为我们预备救恩。但是不错，这个救恩呢是一直要到好几千年以后，亚伯兰好几千年，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好几千年以后然后才临到我们，对不对？主耶稣2000年前才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呢创世纪不止这样，虽然主的神的救恩要等到好几千年以后在伯利恒出现，但是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神已经把救恩呢用图画已经画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预表。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的时候，你看见吗？在这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预表，这里的亚伯拉罕是预表天上的父，这里的以撒乃是预表我们的主子。那么你看见吗？这一次以撒愿意被放在祭坛上，那这就代表什么？代表有一天当我们的神差遣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心甘情愿的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而且那里告诉我们说是父的独怀里独生子，而且是他所爱的独生子。所以这个以撒乃是预表在父怀里独生子，就是我们的主。那么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就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上那幅美丽的图画。你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在哪里献上的？是在摩利亚山上献的。你如果大家今天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如果跑到那个橄榄山那里，你往这个往耶路撒冷那边看的话，不是有个很高的那块地方，那个叫做圣殿山，也就是摩利亚山。那个本来就是一片的禾场，就是大麦场。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原来圣殿，原来这个旧址圣殿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很可惜现在呢是回教的寺在上面。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说这个以撒呢当初呢是在摩利亚山，就是那一块山呢这个献祭的，就是在那里呢我们知道是他呢放在祭坛上。那么这个就代表这个是个预表，讲到这个父，这个亚伯拉罕怎样代表父，这个以撒呢怎样代表儿子。但是就是历史来说，你知道主耶稣呢是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在哥哥他上。那么你知道哥哥他是什么地方呢？哥哥他山其实就是摩利亚山。如果大家懂得地理的话，我现在假定我把我的腰背这个我把的这个腰啊我把我的这个弯腰啊这个弯下来，那么你就会发现在我背的这块地方就是那个圣殿山，就这块圣殿山。但是这整块呢都是摩利亚山脉，怎么整块都是摩利亚山。那么然后呢现在在我靠近我头的这边眼睛的这一部分呢，这就是哥哥他山。所以整个的山呢通通是摩利亚山。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以撒呢是在这个摩利亚山献上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呢也是在摩利亚山上，神把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让他钉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次爱的时候神就爱上了我们。这里所讲的爱是父怎样爱他的独生子，所以不要忘记，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爱， 创世纪二十二章讲的最清楚，因为那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的爱，那创世纪二章二十二章讲的爱。